欢迎收听尖叫的数学第一章。钱、盐，他们在数百年的黑暗中闪耀，用数学照亮了人类的历程。世上存在先后，人类的事件更迭总是有先有后，事物和历史的本质亦是如此。先与后被一瞬间划分，一个影响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决定性瞬间，大自然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运转着，然后会在某些时刻猝不及防地出击，且往往是惨痛的一击，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印记。正如公元79年8月24日的那个时刻，电闪雷鸣之下，维苏威火山低沉的隆隆声不断从地底传来，宣告着一场毁灭性的火山喷发，即将抹平庞贝城所有的生命迹象。从废墟遗址中可以看出，庞贝先前是一座交通贸易发达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后来却永远被埋葬在灰烬之中。一开始，人们听到地下深处传来一阵轰隆声，如雷声一般，紧接着一阵剧烈的震动撼动了大半个城市。在恐怖的六分钟之内，6万人丧失了生命。起初海水退去，斜卷着停泊在海上的大船小舟、地道和海滨露出了水面，接着它涨了回来，伴随着隆隆巨响，掀起了比往常高出15米的巨浪。这段话讲述的并不是庞贝城的故事，而是出自一位地质学家写的专栏，讲述了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大地震来临的时刻。当时一股积蓄了千年之久的巨大能量在短短一瞬迸发，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后果。我们很清楚，这样的灾难仍会重现。在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中，坚持莱布尼茨，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编者注：是乐观主义的邦格罗斯，老实人中家庭教师一角。编者注：安慰幸存者们时说，如果没有这场灾难，事物就无法继续进行了，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无论多么悲惨，在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笔下，这个自然事件变成了人间喜剧中一个滑稽可笑的意外。歌德把历史称作上帝的神秘作坊，在这个作坊里堆积着对人类来说无关紧要的小事，只在极少时候他们才会被某些时刻照亮。斯蒂芬茨威格称之为高光时刻，出自《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编者注：这些时刻充斥着潜在的悲剧与厄运，在某一天、某一个小时，甚至常常是在一分钟内降临。无可避免，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还往往是一个民族，甚至所有民族的命运。公元前44年的凯撒遇刺事件，当布鲁图和卡西乌将匕首刺入凯撒的身体，改变世界命运的那一刻，有了先前与后来。正如不幸的1453年5月29日也划分出了一个先前与后来。那一天，拜占庭帝国灭亡，年轻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这里指穆罕默德二世。编者注：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庆祝胜利，大约1000年以前，罗马城遭到了汪达尔人的洗劫。如今，这座象征基督教信仰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也被劫掠一空。1815年的6月18日，拿破仑遭遇滑铁卢的宿命时刻，还有纳粹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国土的时刻，以及侵略欧洲和全世界的时刻，每一个宿命时刻都是一个个事件串联的结果。一连串的事件被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发展，事件一个接着一个，然后突然成熟。历史这个神秘作坊不止生产武器和战争，其中一些宿命时刻如繁星般熠熠生辉，永不熄灭，用艺术的光照亮人性的脆弱。茨威格说，当艺术的领域诞生一位天才的时候，他将会颠覆时代。当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来临时，他的出现将会影响之后的数十年、数个世纪。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宿命时刻，都发生在最遥远的时空里，他们在数百年的黑暗中闪耀着，用数学照亮了人类的历程。一个不知名的誊写人，在数千年前的一个宿命时刻，冒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用同一个抽象符号表示相同数量的动物或东西。 伯特兰·罗素说。两只山鸡和两天都是数字二的例子，伯特兰·罗素。当人们发现一对雏鸡和两天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数字二、十，数学就诞生了。编者注：印度、中国、东南亚地区和中美洲的人民都陆续迎来那些宿命时刻，在他们的头脑中，一个非凡的想法成型了，即用一个特殊的符号表示虚无。这个符号后来成了一个数字。一个又一个世纪流逝，千千万万个人来到这世上又离去，才等到这些时刻的来临。在那些颠覆时代的宿命时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如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前580至前570之间，约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他是西方最早提出勾股定理的人。编者注：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他们埋头钻研不可能的问题，比如化圆为方。化圆为方是古希腊所谓的几何三大问题之一，即求一正方形，其面积等于一给定圆的面积。编者注：他们将自己的才智倾注于探索数学的奥秘，创造了思维中的世界，并在其中找到了可以真实描述现代宇宙工厂的表达方式。不必借助幻想去解释这些宿命时刻的诞生，因为正如茨威格所说，在那些超凡时刻，历史不需要任何帮助。在这里，你们会看到鲁滨孙如何在荒岛上计算时间的流逝，你们会知道两个世纪前的英国议会大火发生的原因，你们会见证一个新普罗米修斯创造人类最杰出发明的宿命时刻，最终你们会知晓什么是数字。有人听说过鲁滨孙吗？他是丹尼尔·迪福写的一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里的英雄。去年2019年是这部小说诞生300周年。你们还记得他讲了什么故事吗？鲁滨孙年少时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城市约克，在非洲海岸经历了数次惊险的冒险。之后海员鲁滨孙在巴西定居，成了一个甘蔗种植园主，将种植园经营得顺风顺水。在巴西，只有少数获得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批准拥有奴隶专营权的商人可以进行奴隶贸易，但是他们不可以把奴隶公开贩卖给有需要的人。因此，鲁滨孙的朋友们，一群种植园主决定出资装备一条船，前往几内亚，购买大量的奴隶，偷偷地把他们运到巴西的一个海岸上卸下，然后瓜分。这帮人说服了鲁滨孙加入他们。鲁滨孙十分不情愿出海购买奴隶，在海上航行了几周后，他们的船遭遇了一次可怕的暴风雨，船被狂风暴雨裹挟着，几天后触了礁，被撞得七零八碎，搁浅在了一座小岛附近。鲁滨孙上了岸，成了这次海难唯一的幸存者，其他船员则全部遇难。在那里待了10天或12天之后，我突然想到，我没有纸笔和墨水，可能会忘记时间，甚至会把休息日和工作日弄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把一个树干做成十字架的样子，竖在了自己第一次上岸的地方，用小刀在上面刻下了我于1659年9月30日这一天再次出上岸。我每天都会在木桩的两边刻下划痕，第七天的刻痕比前面的长一倍，到了每个月的第一天，刻痕也会比前一天的长一倍。如此一来，我有了自己的日历，或者说是一个计算着周、月、年的记录柱。在那一刻，在那片海滩上，身处那个时代的鲁滨孙再次发现和使用了一种人类数百万年前发明的计时方法。20世纪30年代，在摩拉维亚的夏维斯特尼采出土了一块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狼骨，证实了这点。这块狼骨上有55道刻痕，最开始的25道。被均分成五组，每组五道，最后一道，也就是第25道，比前面的长一倍。接下来的30道刻痕也被平均分成了6组。刻下这些划痕的史前人类或许是想数数他羊群里的羊，以五为基础的技术极有可能是从手的手指数目获取的灵感。可是如果你们问他，他有多少只羊，他是无法回答的。他没有数字的概念，更没有可以表达数字的话语，他大概只能给你看看他刻在狼骨上的划痕，然后说：瞧，这刻痕和我的羊一样多， 当羊群从我面前经过，我照着手指头一组一组刻下的。普罗透斯，普罗透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早期海神，根据荷马的奥德赛，普罗透斯住在尼罗河三角洲海岸外的法罗斯岛上，以畜牧海上的野兽为生。译者注：除特别标注外，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的做法与此相同。荷马在奥德赛中写道，普罗透斯通常会望着所有海豹，指着它们，五只五只地数着，然后躺下睡觉，就像羊群中的牧羊人。鲁滨孙需要计算的可不是羊或海豹，而是周和月，因此他在计算中引用了一个重要的变体，你们也会有同感。如果一个人想要计算时间的流逝，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派不上什么用场。与夏维斯特尼采的牧羊人不同，鲁滨孙生活在17世纪，他有数字的概念，也知道计算，因此他遵循基督教历法，不是在每个第五天，而是在每个第七天都刻一条双倍长的刻痕，做出的恰恰是柔和了古巴比伦历的犹太历，即犹太国历，是一种阴阳历。编者注：位于乌干达和刚果边境的爱德华湖边上有一个地方叫伊桑哥，夏维斯特尼采的狼骨出土后，过了大约20年，在伊桑哥附近发掘出了一块骨头，或许是狒狒的一块小腿骨，大约出现在20000年前。和夏维斯特尼采的狼骨一样，伊桑哥骨上也有大量刻痕，共有三列，每列的刻痕又有不同的分组，第一列共有48道，其他两列分别有60道。关于我们的元祖之人为什么刻下这些划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想，你们也可以推测一下。比如每列的刻痕数都是12的倍数，这只是个巧合吗？其中一列每组的刻痕数为11、13、17和19，都是10到20之间的质数，这也是偶然吗？有人猜测，如果这些刻痕数与质数没有什么更深的关系，那这也许是一种以12为基础的计量进制，就像我们钟表的计量系统一样。这个猜想正确吗？或许刻在勒邦博古上的29道划痕显示的意义更明晰。勒邦博古也是狒狒的一块小腿骨，出现在约 3.7 万年前，于1973年出土于南非和斯威士兰之间的勒邦博山脉。有人猜想这块骨头上的刻痕有一种仪式的含义，与月相更替周期，也就是两轮满月之间的天数有着某种联系。这种推测确实看起来有道理。当人们在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洞穴里发掘到一片旧石器晚期约 1.2 万年前的骨头时，他们发现虽然远隔千里，相隔万年，但这片骨头上也有被分组刻下的29道划痕，使人不禁联想到阴历，怎能不为之惊讶呢？卢梭称鲁滨孙漂流记为有关自然教育的最贴切之论。无论如何，当笛福写这本小说时，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出土文物，可他对另一种类似的技术方法却有着直接的认识。这种方法在数世纪前被引入英国，在笛福生活的年代仍在使用。在12世纪，亨利一世规定财物不在木棍上刻痕以核算国家财政。1855年6月27日，查尔斯·狄更斯在伦敦的行政改革协会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讲，他毫不犹豫地称这种计数方式是一种原始野蛮的方式。你们可以想象，财政计算账目就像鲁滨孙在荒岛上计算日子一样，这种特别的计数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将榆树枝做成的木棍纵向劈开，两边对应着刻上划痕，根据他们所要表明的数目，如一、十或者100英镑，或是先令，便是刻痕间的宽度以及刻痕的深度有所不同。木棍短的一半留在英国银行，长的一半由借贷人保管。不管哪边增加还是抹除刻痕，都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对应的两半应该完全吻合一致，只有一边的话不作数，也就是当时说的半道痕无用。这半道痕的意义一目了然，也无需多做解释了。虽然难以置信，但这种计数制度在英国沿用了好几个世纪。随着时间流逝，狄更斯仍在坚持发声，无数的会计、书商和保险统计员出生又死去，可官僚还在依赖那些刻了划痕的小木棍，仿佛那才是宪法的支柱。 财政部还在用一些榆树枝，也就是所谓的技术棒核算收支。我们看到鲁滨孙在孤岛上抱怨没有纸笔，不得不用过去刻痕的办法计时。1913年，詹姆斯·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和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德里亚斯特的一场会议上，认为鲁滨孙的行为真实地象征着英国的掠夺，预示着帝国的形成。从海难中幸存的鲁滨孙，口袋里仅剩一把匕首、一个烟斗和一包烟草，却是真实的英国殖民者的典型模样。迪福所生活的大不列颠并不缺少笔墨纸、黑板和粉笔，更不必说1760年至1820年乔治三世统治的60年里，或许是受英国改革影响，一些富有革命精神的人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摒弃这种已经落后的中世纪时使用的方法，转而使用纸笔。可所有官僚仅仅只是听到这样一种大胆新颖的想法，就起身反对，讽刺挖苦狄更斯。直到1826年，技术棒制度才最终被废除。在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签署了无数备忘录和公文之后，所有的技术棒都堆积到了威斯敏斯特宫里。这些堆积成山的腐朽的小木棍该怎么处理呢？狄更斯说的没错，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每一个聪明人自然而然会想到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分给居民区的穷人当作新柴。然而负责销毁技术棒的人没有这么做，而是打算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小壁炉里烧毁他们。最终一个离谱的主意诞生了，在上议院的一个火炉里偷偷焚毁这些可笑的小木棍，就像鲁滨孙计划偷偷把奴隶运到巴西海岸一样。只是鲁滨孙的计划埋葬在大海里，而这个荒唐的办法则葬身在火海之中。1834年10月16日的夜晚，火焰从塞满了一车木棒的火炉里窜上墙上的挂毯和木质覆盖物，很快火势从上议院蔓延到下议院，最终整个议会大厦在这场世纪大火中化为灰烬。威廉透呢？威廉透呢？ Joseph Mallord Williamton 呢？1775-1851，英国著名画家，在泰晤士河边目睹了这一幕之后，创作了一幅画，描绘的正是这场大火，即水彩画议会大厦的大火，是透纳在1834年创作的水彩画作品。编者注：这种技术棒制度在其他国家也得了广泛的运用，只是最后的下场没这么惨烈。在米歇尔·朗德《罗马历史1949年》一书中，安德烈·菲利普讲述说，19世纪中期前后，在法国圣艾蒂安城的乡村里，面包店老板还会用技术棒计算赊出去的面包数量。每到月底，妇女们会带着一根小木棒去面包店清账，木棒上有被锉刀刻出的划痕。面包店老板通常会用一根皮带把木棒穿起来，他会对比顾客手上的木棒与自己手中持有的副本，如果划痕相符，顾客就可以清账，然后丢掉木棒。当时的人们是如此依赖于使用技术棒。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第1333条甚至规定，如果主体利用刻痕来明确表示自己供应或购买的物品，那么只有正副本上的刻痕数量相符才具有效力。到了19世纪末，爱德华·卢卡斯，爱德华·卢卡斯 Francis Dor Denato Lucas 1842-1891，法国数学家，在他的数字理论1891年中，也把面包师傅的技术棒和在远古洞穴中发现的刻有规律划痕的骨头做比较，以表明不只有法国乡村的面包师傅会使用刻痕技术。这种在小木棍上刻痕以记录借贷数目的方式，不仅存在于瑞士、德国和俄国，还有意大利。路易吉·卡普安娜在小说《棺材》中也提到了这点。现在我们来到19世纪下半叶，西西里的米内奥市。有一天，克拉纳斯卡推着小车来了，想一次性倒空圣弗朗切斯克的酒桶。唐纳萨尔瓦特利切天蒙蒙亮时就在店里了，他坐在拐角处，旁边是酒桶，一手拿着用来刻痕的木棍，一手拿着一把不值钱的铁柄小刀，以防哪个骗子偷窃。每到晚16壶， 他就在光滑的木棍上刻一道痕，木棍被一分为二，一半给那斯卡，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出错了。但是可怜的唐纳萨尔瓦特利切没法完成全部的操作了，他突然面色苍白，瞪大双眼，从椅子上跌落下来，他的动脉破裂了。而作为小说名字的棺材无疑成了他的最终归宿。直到20世纪中期，在西西里还有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大区，一些地区的农民和店家似乎仍在沿用卡普安娜所讲述的这种方法。他们甚至有一句方言 Arumpiri Litagi， 毁掉划痕，意思是清障。德语中也有和这句差不多的话。如果 Kobuz 指的是刻有划痕的小木棍，那么 It was of dem Kobuz Haben， 字面意思是木上有刻痕，指的就是有未付清的账，通常是为了保证公平。说到意为保证公平的习语 Maitaruna Tigria， 刻一道痕似乎也来源于这种实践。目前据人们所知，当欧洲广泛采用这种技术棒制度时，世界的另一端使用的却是其他技术方法。例如秘鲁古代印加人用一种叫做棋谱 Corpus 的绳结计算各种事物，计量天文、巫术或者日常生活。根据编年史和发现的图像，人们发现印加人使用一种叫做 Upana 的算盘，在上面堆放挪动种子进行计算，再将结果编结于棋谱上。尖叫的数学，作者翁贝托·博塔兹尼，演播录制公司沈阳爱是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